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在上一集我们分享了摩西的第一个40年，他在埃及成长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摩西在旷野中所度过的这个40年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你好。
哎，你好何姊妹。
李弟兄，我们先从摩西逃亡米甸之后，他在米甸他遇到了谁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？
摩西啊，逃到米甸旷野，起源于他的同胞两个人打架。因为他曾经呢看到埃及人呢苦待以色列人，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。那么这件事呢做得很隐秘，但是呢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么他本族人就知道了。两人打架呢，摩西去劝架，结果其中一个人说：“啊，你打死了埃及人。”就把这话说出来了。摩西一听这个话就逃了，因为呢极有可能被人告发嘛。逃到米甸的旷野，这是摩西呀非常重要的次数。如果说神把摩西放在埃及的宫殿里，目的是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这是神为摩西预备知识的阶段。那么在米甸旷野的这40年呢，是神为摩西预备灵性的40年。保罗说，我们服侍神就要靠着悟性，要靠着灵性。悟性呢就代表你的知识，灵性是代表神给你的能力。人光有本事是不行的，这世界上有本事的人多去了呢。有很多人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有很多人是带着非常大的骄傲和能力去做事情，结果把自己陷入更大的灾祸当中。我自己就是曾经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刚愎自用，信心满满，做了一段事情，发现自己不能动弹，陷入一个网络里边，自己把自己放坑里去，陷进去了。所以人光有这个本事，你光有很高的学问，这世界上有学问多去了，你看很多悲剧是因为他太仰仗知识导致的，不谦卑，骄傲自满。所以神把摩西带到旷野那个环境里边，就是要磨掉摩西身上的棱角。你说什么？他看到埃及人动就打，打死了不计后果，看到两个本族人打架上去就劝，血气方刚，觉得自己有点学问，也许有好的口才，也许有一把力气，我都能解决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，神要使用我们一定要雕琢我们。神既要让人呢有本事，也要让人忘了本事。你能达到这个状态吗？你要为神所使用，你要有才干呢，你只是一张白纸，啥都不是，你怎么用，对不对？神既要让你有大本事，还要让你忘了本事，才能虚己，才能让神显为大。
是
中间40年是非常重要的，本事有了，知识有了，现在摩西你该忘掉知识的时候，不然的话你怎么领导以色列人？不然的话神的能力怎么从你的身上发出来呀？一个曾经有那么大学问的人，那么有能力的人，但是旷野40年之后，摩西变成一个认为自己拙口笨舌，当然旷野谁跟他说话？他知道自己还有本事吗？还有知识吗？没了。神就把摩西带到这个境地的时候才呼召他，很奇妙。一个哈感到自己哈有本事的人，他能感到自己有软弱吗？这就是神在这个困苦的环境里边，神对人的塑造。灵性就是这么产生的。我们都活在世俗当中的，当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， 神要给人灵性，你是有本事，你到教会里服侍的时候，你刚开始你都是用本事来说在服侍啊。我们说把才干给神，我们讲各种啊唱歌的技巧，我们讲做事的那种技巧，但是我们知道靠圣灵行事是什么样的状态吗？神说你既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什么状态？灵性。人必须在摩西所处的旷野里边增加灵性，忘掉你的本事，忘掉你一切的知识，你心里空了，那个我字没了，神就进来了。神自己会整合你身上的知识、你的本事、你的技能，并把那个巨大的能力加倍的加给你。那你在人群当中，那就是活的见证。
所以上帝就在摩西信心软弱的时候呢，就跟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还说我是自有拥有者，那位自有拥有者是派我来到你们这里。摩西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，上帝就赐给摩西很多的能力，还借着他的哥哥亚伦来帮助摩西。弟兄，为什么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？
神使法老心刚硬是神的主权，神掌管一切。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的为人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天地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我们常常把这个借口推到撒旦的身上，其实撒旦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，神要不说他就不敢做。神的主权永远都在，法老本身心就是刚硬的。为什么？就是说你要用常理来看待这个问题。请问你要有100万的奴隶，你要让他们做苦力做奴隶，那么大的资源你肯放手吗？他们走了谁给我干活？我们常讲这个神的主权和个人的这个生命状态的时候，其实这两个这是一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破碎我们那些不可胜细的东西。不然的话呢，哈，圣经说恶人也为耶和华所造，那么他也是在神手里使用的，不管你承不承认神的主权，神都在使用。所以我们个人的话，其实不管理不理解，我们常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这样或那样，为什么让我患病了，我不是爱你吗？就像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警醒，人如果不在环境里边，不常常想想我个人的生命在这个环境里边是什么状态，应有怎样的学习。那我常想我们祷告，那以色列人呼求神，神是法老的心刚硬，那摩西呢受耶和华差派去对埃及王法老说，我要带以色列人到旷野献祭，请让我们走吧。那么法老一听，你们偷懒就找借口，找这个献祭的借口，不干活，行，连草都不给了，去搞砖去，草自己找，加倍的活来了嘛，那就灾祸呀，那就是往把人往死里整啊。摩西见了本族同胞，那是极大的羞耻，打着耶和华的名义，我耶和华差派我来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话音刚落，那么埃及人的那个给他们的苦更重了，那你那个本族同胞对你怎么看呢？人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常常想哈，祷告呼求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我们就是呼求神把这环境给我挪去吗？有病的神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对吧？子女不听话，神啊，求你使我的子女听话。难道神只是照这个表面来我们成就吗？圣经是说，你们祈求奉主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能得着，神是这么说的。但是神到底在我们祷告当中成就什么？神的名字叫义马内利，他与我们同在，神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都是一样的神，你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里，他是与你同在的。无论法老心多么刚硬，以色列的处境多么艰难，神就在旁边。就像耶稣在船上还在起了风浪的时候，门徒都惊慌了，耶稣说他们，你们小心的人啊，因为主就在你中间，风浪当中主也在那儿。我刚才说神的主权，神掌管一切，一切的环境都是神设定的，他是为了人的生命，从一点认识都没有到对这个全能神的完全的依赖，要有这个过程的。就像摩西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到我的本族同胞那里，我怎么介绍你呀？他说我是自有有用的神。连摩西当他在旷野经过40年的雕刻之后，他还要有个重新认识神的过程，他要问神的名字，看到神在身上的作为。就是你被神呼召出来的人，我们要学习洁净自己。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被神所使用，被神所呼召，要想到神是圣洁，你接受圣功，你要不断的洁净自己。摩西的孩子身上没有受割礼，不能进到以色列人当中，这预示什么？你要圣洁。哪怕摩西是被神呼召出来的， 给儿子割礼后，耶和华才放过他。你进入到圣宫里边，我们就想到被神呼召的人更要谨慎自己，警醒自己。这是摩西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教训。
所以李弟兄刚才讲的好，就是我们做主的工，因为这是一个圣地，所以我们就要洁净自己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被神的血所涂抹，真的是要守节清心的来到主的面前。
利未记20:26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做我的子民。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赞美诗，因为你是圣洁。
2024年主题：修理干净。
我是一棵树，生长在主爱的森林中，沐浴着恩典的阳光和清新的树林空气。不过有时我的枝叶会长得杂乱无章，我知道只有修剪才能使我变得更健康。我的弱小和不结果实，终将因着他爱的修剪得以突破更新，茁壮成长。我是林真儿，我是一棵树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，
为主丧命的必得着生命，这或许听来不合情理，但却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。
马太福音16:25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
不是求医治马上就得医治，不是求工作马上就得给你工作， 不是说你让孩子啊悔改啊回转归向基督，他马上就归向。有些妈妈就祷告30多年，神就不断提醒啊，与你同在，不管你人处在怎样的环境里，他都与你存在。他就是让人在这个环境里边学到生命的功课，就像摩西那样，不断的把自己的棱角、把自己的血气磨掉，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灵性，让神在我们的心里被尊为大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。当然，神也怜悯我们在今生的无助，但是神最关心的是我们将来能不能进入到他预备的那个地方。如果我们在今生呢，平平安安，啥都有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到最后像那个财主，身后呢却在那个里边受苦，神不愿意让我们进到那里面去。这世上这个有钱人、平安的人、平顺的人多去了，有很多，其中有很多不信主。在圣经里，约伯记里，还有其他的章节里记载，也有很多说那些财主们不信主。但是神对于爱他的人来说，所带领的就是确保你将来能够进到神那个地方。如果我们更深的去用神的眼光来看到我们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就看对了神要我们看到的东西，那个才是神让我们学到的。当我们学到了，外部的环境自然就没了，就像以色列人似的，看到神的大能，知道神是大能的神的时候，那个环境自然就没了。当你看到神他是可以分红海的神的时候，那红海在你面就没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当你看到神在你这个生命当中他是最有价值的时候，哪怕在巴比伦、在被掳之地，他们也可以，神也可以把他们升高，成为受人尊敬的民族。这就是神。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落到神让我们看的那个东西，只求表面，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学到功课。这就是神的是法老的心刚硬，有一天他会软的。当他承受了那不能承受的灾祸，他的长子死了时候，他心就软了。而他的心的本质他就是一样子的，但是呢，神会让他的心变，你得放手啊。
就神让法老的心刚硬，不过是一灾两灾，就是有水变血，然后蛙灾、狮子灾、苍蝇灾、瘟疫之灾、脓疮之灾、冰雹之灾、蝗虫之灾、黑暗之灾、灭长子之灾，到最后法老才同意。这就到了逾越节了，就是上帝让他们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灭命天使路过的时候就不杀以色列人，就把法老还有埃及人他们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都全部的就杀掉。从这里面也看到了神的大能，神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因为他就说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伸出臂膀来重重的惩罚埃及，救赎你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，脱离他们的奴役。有这样的应许在这里，神也就是赐给摩西和亚伦他们这样的能力哈，让他们一起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遵从神的话而行，最后呢就走出了埃及。
主的保罗曾说，神使呢使用那卑贱的是高贵的感到羞愧，神使用那软弱的是强壮的感到羞愧。你看这个，我觉得就是神就是把人带到这个境地里面。因为我们常常哈，就是受到一些患病当中的弟兄姊妹的激励，不是因为他得医治了，而是他在疾病当中表现的那个生命力，那个生命力让我们感到震撼。我们这些啊身体强壮的健康的人呢感到羞愧，这就是神的奇妙啊。有时候呢我们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，似乎忧愁却是快乐的。那保罗说的哈，似乎呢贫穷却是富足的。那人呢，就是你要把握到神做事情他实在是在人的什么状态下做的，这是我们可能会找到哈跟神一致的那种思路，或许让我们少走些弯路。我们在求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果效，因为你正切合着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，要抓住那个状态。摩西呢常常说自己做过本事，然后神呢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话，就是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吧，到最后了他说，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，到最后还是这样子，他就感觉自己没本事。40年前他是一个那么有本事的人，到40年之后他就没本事了。我觉得哈，基督徒如果他真到了这个份上，可能神的大能就彰显。但问题是哈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生活上常常发现这样的问题，确实觉得我不能够承担，确实我也觉得做不了这个事儿，就放弃了，真的就放弃了，那么后面的故事就没了。 大家讲个故事哈，我曾经啊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，我讲话比较窘的，在人群当中讲话容易冒汗呐、啊，紧张啊，比较窘这种状态。
不像啊，现在你是侃侃而谈，对，而且每天都能写一篇署名的日记。
我就是感受到这个滋味了。当时的话呢，确实就像摩西说，你愿意打就打吧谁吧。就是原来叫我去教会叫我去做光顾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哪是这个人呢？这个就是十几年以前了，刚刚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的态度说你是这样的人吗？平时朋友叫一个没一个，就不善于跟人打交道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联络感情，我是这样的人。那个呢，我自己觉得你叫做光顾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怎么光顾？我怎么说话？我怎么知道人家需要？再说呢，我平时打个电话都难，我这光顾我怎么去跟人接触？一大堆问题，只是啊，坐在我们家里说啊，弟兄怎么选你做光顾，我说你叫别人去做吧，我真觉得没本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那个就这么奇妙，那个只是说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好好祷告祷告。我觉睡得很好，本来睡眠很好，我感到极大难受，睡不着觉，我感觉自己啊很难受，心里堵得慌，不知道说不清楚。我一想想哈、啊，到人家面前啊，或探访，或到人家去，我心里打醋。但是呢，我一想到拒绝的，我心里堵得慌，难受，憋得慌。后来呢，第二个礼拜周末敬拜的时候，当然赶上爱宴，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厨房里边，我对执事说了，我接受。我虽然知道我自己哈、啊、不够格，真的没能力，但是我接受。我感到我这个礼拜挺难过的，然后从那一刻起啊，我感觉自己一下就舒坦了。我本来就觉得我应该是还这个应该更加担忧啊，我没有这本事啊，没有这能力啊。话还是都没了，结果就那个时间点上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执事会主席就叫我主持晚会，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儿。我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站在人前啊去讲话，干这种历史的事情从来没有过。他还给我了一些他列的那些东西哈、啊，让我准备一下。我对神祷告，我对神说：“神呐、啊，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一起这么紧凑，我认为你要给我印证。”临在上台的那前一刻，我还在车里，坐在车里面进去，还在祷告。老师啊，帮助我，我今天要经历你的能力。我没有能力，今天我要经历你的能力，属灵的能力。那天晚上我讲完之后啊，我感觉非常好。我突然发现，神真是奇妙，不是我预备的说话，其实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。弟兄姊妹的反馈也很好，所以我从那以后就知道属灵的恩赐是怎么回事儿。实在我觉得哎呀我不行，神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的这个状态当中，我依然还能够承接接过来，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有神迹。所以我觉得神对一个每个人的呼召啊，只要我们的心呢放在神那里，他总有办法把人带到扶持他的那个状态当中。这就是我在等候神当中一直相信的，不以自己的决定呢为转移，不以人人都看为好的为转移。当有人提议或者自己心里有个想法的时候，多一点祷告，多一点时间等候，得到神的印证，经历神所降下的恩赐。我觉得这个那个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，本身就是人的生命和信心得到飞跃的一个关键点。
特别谢谢李弟兄这样的分享。摩西他的第二个四十年，透过上帝让他的灵性不断的增加，对上帝的信心不断增加，他也愿意顺服信靠上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最后才完成了上帝给他的托付。
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是在旷野中度过的，他从第一个四十年摩西的态度是我能，到摩西第二个四十年他说我不能，神在栽培他，预备他将来带领及牧羊神的子民走旷野过红海。期待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，摩西是怎样从我不能到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同在的阶段的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送给您这首好听的赞美诗，期待您和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。
天父，绝 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你是爱我的天父，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，不停追寻我，直到我的自由。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我依靠你。
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，患难中的安慰，黑暗中的盼望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必拯救我，信实的天父，是尊贵的儿女，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。阿爸父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所有的手足为祝福，我的祝福。你是我
是的天赋，我依靠。